有慢性咽炎，每次有很重的服饰的时候他就会发。其实这次服饰不重，但是跟我先生的祷告很有关系。他昨天晚上为我祷告的时候，他说他祷告神，他按手在我身上祷告神，说让我的姊妹不要依靠他自己的口才，不要依靠他的能力来讲这篇道。然后晚上我就咳嗽咳得很厉害，然后嗓子也哑掉。今天早上我就跟他说，哎呀，今天状态肯定不好，讲得不好。他说你这个状态就能讲好了。所以你知道每一个传道人或者说我们服侍的人背后那个人都是我们的监督者。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两段经文，一段是罗马书的12章1节到2节，这段经文和利未记的6章9节12节13节看上去经文多，其实它是连在一起的。罗马书12章1节到2节，我们可以先来读一下。我想这段经文大家是非常熟悉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段经文大家是不是很熟？1999年的夏天，在 China 99，就是在圣地亚哥那样一个聚会中，当时我信主时间不长，我先生还没有信主，大概信主才2个月吧，我现在还没有信。然后我们一起去参加这个 China 99。其实我信主的那天晚上，如果你们看过我见证的话，就知道我信主和蒙召是一起的。然后但是接下来神真的要让我去读神学院，要放下世界上一切我已经安排好的计划的时候，还是很不甘心，我觉得我牺牲可大了。当时觉得上帝你要招就是招，在没什么事可干的，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或者找不到工作的，或者就是说，因为我觉得身边有很多人可以被呼召，特别是姊妹，我身边有很多就是在家里的姊妹，她们也不做什么，但是又很爱主。我呢是又不爱主又要做很多事情的人，所以我觉得神不该呼召我，所以我就很不情愿。但是在那个 China 99夏天的时候，我记得是边云波老弟兄讲了一篇道，就叫理所当然。他讲到的时候，上帝让我看见我不过就是一个灰尘，但是我们这一位创造万有的神，他比宇宙更大得多，他从那么大到那么小小小小小，捡到你这个灰尘来服侍一下，你还自己觉得自己挺有价值的，就很可笑。我记得在圣地亚哥的时候，我那天蒙召到台前哭得一塌糊涂，这个哭里面既有感恩，但说句良心话也有一种哎呀我算是完了，就那个心就是这个完蛋了，就这样蒙召。所以我起初对这段经文的理解是怎样的呢？起初对这段经文的理解就是我们蒙召者或者我们基督徒的牺牲。今天我在牧养教会的时候，我在和弟兄姊妹谈的时候，我还是发现很多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在教会中要做很多事的，特别是长职同工们，还是有一种哎呀把自己奉献给神，还是有人觉得我最好等到退休了，虽然这个呼召已经来临，等我退休了再说，或者说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比如大的车祸，大的什么事情，然后跟神说，比如我们的主任牧师张伯利那是要死了，然后跟神说那我还是给你吧， 然后他又不给了，对吧？几次三番弄到就是在荣总医院住着，就是你活也活不好的情况下，也活不下去的情况下，那就奉献吧。我们还是有一种心态，奉献给神是我们做出牺牲。就我在奉献以后挺长的时间，每次当神对我不好的时候，就是我已经奉献给你了，你还让我事事不顺的时候，我心里就会不高兴。特别我经历过十多年我们想要一个孩子，祷告多次的流产，宫外孕，动手术，我就觉得我神，我已经对你不错了，啥都给你了，最后给个孩子你都那么吝啬，而我为别人祷告是祷告一个生一个，祷告一个生一个。当时很多人要来我的小组带跟查经，就说到了市委那个组马上就能怀孕，就这种话是称赞，但在我心里来听来都很讽刺，就为别人祷告都很灵，为自己祷告全都不灵。所以在这个纠结中我也一直在走，然后渐渐我先总的来说这个奉献，我们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到哪里？肯定是献到祭坛上。我渐渐才理解，其实只有在祭坛上才能成圣蒙主的喜悦，因为你在祭坛以外其实你是不能蒙主喜悦的。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可以待在祭坛下面，个别人蒙召了然后到祭坛上面去倒霉一下被主点名了，他不是。因为只有在祭坛那个地方，什么叫祭坛？待会我们会看，祭坛这个地方才是神与人沟通的一个地方，所以只有在这里能蒙主喜悦，也只有在祭坛上能够不效法这个世界。为什么我们今天常常的被世界的价值观引诱，常常挣扎在体贴圣灵还是体贴肉体之间？因为原因就是我们不常在祭坛上，在祭坛上你被燃烧着，你是向上的，祭坛下面你是游走的，所以你上上下下的，就是我们从地上到祭坛上这个梯子上去了，就该把这个梯子拆了，你不要经常下来。好，我也说在祭坛上我们才能认识上帝，也只有在祭坛上才能明白神的旨意。那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就一条条来讲，我这些年这十多年来我怎样这段经文在我心中渐渐改变了它的意思。起初的意思是人本的，是从我出发的，我将自己献在祭坛上，好像献上点什么，做出牺牲。渐渐改，上帝将我的生命改成神本的，从神的角度来看，我被放在祭坛上来领受恩典，这是我生命中的改变。好，既然我们要讲到祭坛，我们就要看一下旧约。那我自己也是读旧约的，当初上帝就是用利未记来呼召我。利未记大家都知道不是一卷很容易读的书，对吧？我记得那天我自己在祷告，神突然就是用利未记六章八节到九节来呼召我。他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这句话后来接下来在第十二节第十三节又反复说，火要常常烧着。这个呼召其实也是一个命定。所以我信主以后挺热心的，就是我跟神好像特别亲密。然后我们教会中有些弟兄姊妹因为以防我跌倒，就都来跟我讲，亲密是暂时的，蜜月期一过你就会冷淡的。他们的心是好的，但感谢主，他正好拣选我做那个亲密的。所以那么多年 从99年到现在，大概16年、17年，其实始终这个火是燃烧着的。但这个火是不是我自己燃的呢？其实不是。为什么不是？我们先看这一段，就到祭坛上。为什么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你有没有想过，你劝我牺牲，你还用你的慈悲来劝我牺牲？有没有想过这个词为什么这样用？他在这里，首先我们看到，现在祭坛上是上帝的命令，并不是一个多余的，就是额外的要求。我们常常把基督徒啊信主，然后得永生当成是基本的，然后把呼召现在祭坛上当成一个额外的要求，或者专门要求长职们的。其实不是。首先这句话他说是上帝的命令，而且这个命令是给谁的呢？是给侍奉上帝的人。只要你有心服侍上帝，今天是新约时代，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是服侍者。也就是说，这个命令是给服侍者的，并且这个命令要传递下去。所以这个命令不是只停留在旧约，它也传递到新约。大家知不知道燔祭是什么意思？燔祭在希伯来语里面，它和英语里面，它都表示一种全部燃烧的上升。这很有意思的。为什么我们祷告是这样啊？为什么很多就是过去的教堂屋顶也是，我们都说屋顶的这个形状是祷告的形状，其实它更是燔祭的形状。燔祭就是如果你读旧约的时候，你就知道在圣殿前面那个燔祭的祭坛，它的火为什么要常常燃着呢？你其他的献祭都是要从这个燔祭上来取火去点燃，去进行的。所以燔祭是生命最基本的一个献祭，要常常燃着。那这个基本的献祭里面讲到一个全部燃烧的上升，所以祷告的形状、教堂的形状都是一个上升。我的希伯来语老师是一个犹太人，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们最早的祷告，就是他们开始的祷告，只有两种姿势，一个是五体投地。那段时间那个时候我信主没多久，他一直教我五体投地的祷告，我觉得真的对我帮助非常大。全部趴在地上，这是一个顺服的祷告。还有一种祷告的姿势，就是站立的祷告，站着祷告，其实就是一个上升的祷告。他说其实我们不坐着祷告的，也不跪着祷告，最初的时候就要么你全部顺服，要么你全然上升。哎，我觉得啊，他这一说，我就想到中国古代很多你的肢体语言都代表着你的一个心情。跪下你感觉确实跟全部趴下跟跪下之间的关系，跪下你有种谦卑，但全部趴下有一种全然的释放，全然的瘫倒在神面前。还站立也是，我现在仍然是在教会，当然大家条件局限，我们都要坐着祷告。哎，我自己在家里真正要好的祷告，我没有一次是坐着祷告的。坐着祷告分心，坐着祷告你这个身体和你里面的灵，你里面的那个就是感受，它不合一。这就是我们的为什么我们服侍神要用心服侍，还要尽心尽意，还有一个什么尽力。你身体和心是合一的。所以这讲到燔祭，你看至少它是完全焚烧的意思。那既然是完全焚烧，我最初的感受就是还是痛苦。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一样的感觉。献给神，那就是你想一讲我们要完全焚烧，就是没有 自己了，然后焚烧肯定是不舒服的，对吧？谁愿意给烧呢？肯定是不舒服的。但今天我的认识改变了，今天我觉得是上帝完全的接纳。比如说祭坛上，利未记一章三节到四节讲了祭坛上的供物是怎样的。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身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我想问大家，你能是没有残疾的吗？你想当时一只牛来代替的时候都要没有残疾的公牛，为什么后来耶稣清洁圣殿的时候要赶出那些兑换银钱的，赶出买卖的，为什么会形成买卖？就是要从很远的地方，如果赶一头没有残疾的牛或者没有残疾的羊到圣殿来是很不容易的，路上可能就残疾了，对不对？所以当时的人就到了耶路撒冷再来买没有残疾的牛和羊献上。所以你不要觉得当时那些人特别爱世俗，我们好像比他们好，至少他还知道要花价钱买一头没有残疾的牲畜来作为献祭。你我今天献祭给神，却是能给点就不错了。当你献自己的时候，你没有一种敬畏，说呀，我把自己献到神的面前，我却有很多的残疾，你没有这个感觉。你即便知道自己有很多的残缺，你都觉得上帝给你点都不错了。我们在内心中来反省自己，当我们觉得献上是我给出了点什么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点像来捐献的意思，将多余的捐献给你，能给就不错了。所以我们将自己这样有残疾的人收拾收拾，还不是全部往祭坛上一放，对神就是个交代。当我突然有一天认识到我将自己献上为祭，实在是要靠着神的慈悲和怜悯。旧约我们也看见，当有罪的人轻易到神面前来，他唯一的结果是什么？被击打而死。我们是不配到神面前来的，即便作为献祭的深处我们都不配，因为我们有残疾。所以当神让我看见这一点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们是蒙了多么大的恩典，以至于我们这样千疮百孔的人，以至于我们这样十变客翻的人，以至于我们内心中有各样污秽的人，可以献在燔祭的祭坛上，让上帝按手在你头上，看为好的，并且接纳。我们在教会中渐渐的忘记了神的尊严和威荣，渐渐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好像就是给点给神，我们是财主，或者说神给了我们很多，我们还一点给他。但我们已经很少时候想到上帝究竟是一位怎样的神。今天是 Christmas 快到了，但上帝不是圣诞老公公，上帝不是一个只有慈爱像慈祥的老伯伯似的，上帝也是一个审判的神，上帝是一个祭邪的神，上帝是一个嫉恶如仇的这样一个神，他是容不得罪来到他面前的。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将上帝当成一个老公公的形象，只知道向他索取恩典，索取礼物， 或者高兴的还他一点呢？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句话里面不仅仅是呼召我们全然奉献，更是真正的福音。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你我这样不配的该死的人，今天神愿意接纳我们，看我们为好，给我们永生。什么叫永生？就是让我们可以永远的和我们的神住在一起，永远的一个罪人可以和一个圣洁的神住在一起。什么叫重生？什么叫新的生命？其实这是莫大的恩典，不在于他给了我们怎样比不信主的人更好的生活，莫大的恩典在于他愿意将他圣洁的灵住在我们污秽的人的心中。每当我想到这点的时候，我不由得看一看自己，我不由得为我里面的罪忧伤。因为就像是让圣灵，让这么高贵的而且全然圣洁的神住在我里面，我里面干净吗？我里面配他住吗？我昨天晚上住在小韩家，小韩家昨天特别干净，特别整齐。非常惊讶的是，沙发上桌上都没有别的东西，就是一盆花，我很吃惊。小韩说，为了你来，我好好的打扫了一番。我说那不必啊，我们都是好朋友了。他说哎，也趁机打扫一下。我跟洪小韩是同样性情的人，同样是罪人，而且我们俩认识很久了，他们家一塌糊涂我也住得下去。我这样一个人，他尚且要打扫，你让万王之王造物主的圣洁之灵住到你里面，如果你的屋子很脏，你心里面的屋子很脏，你却全然不觉得忧伤，你也全然体会不到神的忧伤，你就感恩的心何等之大。所以感恩来自于哪里？今天是感恩的季节，感恩不是来自于神给了你什么，感恩来自于我们是怎样的人却被接纳。今天这个世代，什么是爱？今天这个世代有很多的爱，有很多的快乐，有很多人可以给你买礼物，有很多人可以给你什么，但是每个人心中这个世代最缺的就是全然的接纳，全然的接纳我们的本相。这是福音，这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因此我们在上帝面前，那么我们就来看，当他全然接纳我们以后，我们在祭坛上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人生。我们来看燔祭的方法，在利未记一章三节到四节说，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这些当我们读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其实你就该看看祭是什么祭。什么祭？第一，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应当是活在耶和华面前的，也就是活在祭坛上的。因为只有在祭坛上，神才是看你为完全，按手在你头上接纳你的献祭，你也在祭坛上与神有对话，有呼吸，你跟神有了呼吸，这才叫有灵的活人。什么是灵？就是跟他有呼吸的。所以如果祷告从来没什么任何感觉的，就要继续祷告，直到祷告到你能跟神有来也有去。那第一，在耶和华面前；第二是宰， 就是死，宰掉自己，让自己的老我死掉。死的目的是赎罪，死不是我们生命的总目的。基督徒生命的总目的是活，不是死。但死的目的是赎罪，活的目的是赎了罪以后是不是就完了呢？那我们的祭坛就变成很苦的一个地方，就是上去死的。错了，我们祭坛是赞美的地方，是活的地方。你只有死了你才能活，你只有活你的死才有意义。如果基督徒不谈活只谈死，那个死毫无意义，反而成为我们的辖制。接下来他说，粪上血洒在这个周围，这是讲到生命的流淌，生命的线上，血代表生命。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对中国人来说，剥去皮。你知道中国人最在乎的是什么？面子。我们当了基督徒还是在乎面子，我们在主外要主外的面子，我们在教会里要教会里的面子。我一直困惑神为什么要选我做基督徒，因为我觉得我是最没面子的，我也不太在乎面子，我这人我就觉得当基督徒就是要有一个基督徒的那种典范样，然后出门有出门的样子。就我想到我跟我先生两个人，他永远被人称为是好的完美的，我永远好像是矛盾很多的。其实真实的情况是他跟我是同样性情的人。我们就发现我们很要面子，这个面子就是自我的遮盖。什么叫面子？如果你里面想的里面的琐事跟外面的是一样的，就不存在面子。我们说，哎，你给我留个面子嘛，意思就是说我虽然里面不是这样，但是你呢外表给我一个，就自我遮盖。我们在教会中能不能赤露敞开，也跟我们在神面前能不能赤露敞开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每次到教会来，每个人都要戴上个面具到这来，彼此用面具跟面具相对，那教会的团契的生活会不会成为一个假面舞会呢？你的真实度如果在教会中不能被显出的话，其实你对教会的那个感情会弱。有些人去教会就不去了，而有些在这个教会已经很久的就总会来。什么原因？因为在教会中很久的呢，相对来说我们比较已经面具至少是戴不太住了，大家彼此都知道。特别是小组和团契特别热闹，对吧？因为大家都你知道我，我知道你。但有一些来教会的，特别是中国大陆才来的，他觉得需要一个面具，他老戴着面具来，你老不让他帮助他把面具除掉的话，他就会离开教会，因为太累了，每个礼拜天要来装一个礼拜天，太辛苦。怎样让人除掉面具？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要真实。如果你要服侍众人，你就要被剥去皮，剥去自我遮盖，还要切成筷子，五饼二鱼。大家都说我们主啊，你使用我们。今天我们唱这个歌，是我选的，希望唱的。这首歌给我很大的感动。我们都说主啊，你使用我，怎么使用你？你以后记得，当你祷告主你使用我的时候，主不会用你完完整整的然后干点什么事，你很能干然后用你去干一件事，主肯定把你掰开揉碎了才能喂给众人。一个生命不被掰开是不能喂养众人的，所以叫掰开五饼二鱼，是破碎了才喂饱众人，而不是漂漂亮亮的饼放在那，漂漂亮亮的鱼放在那就能喂饱众人的。所以这个过程既是一个痛苦的经历，这是大家感觉，但是渐渐你也会觉得这是一个自由的过程。什么能比得过赤露敞开的活着自由呢？什么能比得过不用戴面具自由呢？如果有一天 我们不是很了不起的基督徒，也不是很典范的基督徒，但我们还真是个基督徒。人家看见你就发现，哇，你还真信。这就是最好的见证和福音了。我每次回中国，我的老朋友们都要跟我见一下，然后一句最对我最好的感叹就是说，你还信着，一开始是说，哎，看来你还真信。然后接着，看来这个神说不定对你们这些人还真存在。这其实他正在被我的见证感染。接下来神可能就用点什么事情，他发现存在，他就有可能信，只要他有事情发生。所以我们的见证，我们说什么都很难用嘴让人家信耶稣，但我们至少可以让他看见有这么一位存在者，有这样一条路。好，我们讲到燔祭的位置，利未记一章七节到八节，他说，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反复讲到的几点，第一是被放在。你知道我们今天成为一个献为活祭，不是我们自己要走上祭坛怎样，我们心里有个愿意，但我们的位置仍然是神把我们摆上。如果在我们生活中怎样理解呢？我们可能弟兄姊妹喜欢将生活中的不满意的不顺心的人或者事当作十字架，对吗？经常有人跟我说，我丈夫就是我的十字架，或者我太太就是我的十字架，我的老板就是我的十字架，我的工作就是我的十字架。但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太太、你的丈夫、你的孩子、你的老板、你的工作、你的环境，其实就是上帝将你放在那，那就是一个祭坛。上帝将你放在那，你觉得不舒服就对了，因为有柴并且有火，他没有说有一个席梦思床加上一些熏香，它是柴和火烧你，烧出熏香，烧出香味。基督徒我们所闻的清香是耶稣基督在受难中所发出的清香，那别人闻我们的清香就是我们在受难中发出的清香。如果你渴望所有的难处离你而去，渴望那个困难的环境此刻就没有，其实等于是你对神说，你不要再使用我，你等于说我的生命不要再发出清香。所以我很感动，像那首诗歌，若是你愿意，我就不愿意找无碍，就是这个难处的环境不愿意被你取消，因为若是在那个里面能够发出清香，若是在那个里面就能够将基督放在我里面的生命，借着环境的不舒服，借着各样的磨难，让它有清香发出，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意义。如果我们整天祷告，所有的都是让我们顺顺心心的，那我们的见证在哪里呢？可能我们今天最多讲的见证就是成功的见证，我找到工作了，我的孩子好了，我的病好了等等，这些见证，这些见证固然是好的，但它好的不是在于最后好了，而在于这个过程中你的信靠。但更好的见证是这些都没有成功的时候，我仍然信主，神仍然在我的苦难中与我同在，这是这个世界上最需要的见证。因为你如果你的见证都是成功的见证，都是拿到工作发财住大房子的见证，你将人 带到哪里？带到的不是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带到的是撒旦诱惑耶稣的时候说的，我将这万国的荣华都给你。当你对一个人说信主吧，信主了这你的事都好了，然后你会有工作，然后你的绿卡也好了，你的什么都好了。第一，不知道你这个许诺最后能不能实现，万一不能实现，感谢主，神让他重新认识神。万一都能实现，他所认识的神就是圣诞老公公，他所受到的诱惑就是属世的诱惑。原本还没那么大贪欲，进了教会贪欲大了。因为你在世界上，他还知道一分劳动一分收获，他还知道要努力。这一进教会，你给他福音传的不太对，他觉得哎呀，那等于是拜一个比菩萨更灵的菩萨。所以是经常有人来跟我讲，哎，也对哦，到了美国是该去你们教会，连菩萨可能在西方不太管事。我还认识不少人到了这就进教会，回去了就拜庙。你们有没有认识这样的人？哎，他说到哪就管事的人得去烧香。我每当听到这些的时候，我就反省自己是不是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夹带了我自己想成功的血气，将那个不属于神的撒旦的那个诱惑悄悄地夹带在里面，来勾引人下地狱。如果你自己的心中仍然觉得奉献是一种牺牲，得着礼物是一种满意，那么你整个的世界观价值观都还不在基督里。只有当你发现奉献是领受一种真正的恩典，因为你凭什么有资格奉献呢？你是一个有残疾的，你凭的就是耶稣基督替你死在十字架上，凭的就是他的宝血让你不再受到罪的审判，凭的就是因着耶稣基督使你回到神的面前成了儿女，神才愿意悦纳你。如果这一切都没有，我们天天想着用我们一些属世的成功，所谓成功来勾搭人信教，他信的不是耶稣基督，信的是你世俗上的成功。他最后不成功他就恨你，成功了他到了 末日的时候再恨你，对吧？他不成功今世就恨你，他成功了在永世里面恨你。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个地方，祭坛上放在台上是神将我们放在一个环境之中，并不是舒服的环境，但是却是洁净的、敬拜的、赞美的。你只有在祭坛上你被燃烧全然向他的时候，才真正有赞美。你说一个人约伯最感动人的不是他起初什么都有的时候他的祷告，当时他祷告还是神啊，隐而未显的罪你都要来赦免啊，然后为他的孩子祷告，其实就是说可千万别发生什么事情讨神不喜悦了，以至于我这些失去。我们有的时候祷告也是这样的心态，主啊，你有什么事情得罪你，你都来除去啊，隐而未显的罪我都祷告，你就最好一直恩待我。但我觉得最感动的约伯记不是这个，最感动的他经历了所有的苦难以后，神没有告诉他你为什么要受苦难，神却让他看见神是神，人是人，神创造万有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凭什么来论断或者要我给你一个解释。我觉得最感人的是在这个时候，他属世上这一切他并没有得到答案的时候，他因着神的本身敬拜他，说从前风闻有你，今天真看见你。我觉得这约伯的这个苦难是这一位义人真正 透过自己的义来到了神的面前。他人的那个义是虚妄的，神的义是真实的。如果上帝爱我们，就会让我们有一个祭坛，被燃烧，被剁碎，被撅去皮，就会让我们有一个祭坛，烧去我们所有的草木和谐的一些沉寂，也烧去很多草木和谐的所谓宗教的信仰，让我们真认识到我们跟他的关系。因此当上帝来呼召我，火要常常烧着的时候，你看当时呼召就是这三节，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十二节又说，在其上平安啊，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啊。他前面又讲，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十三节又说，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他这反复的说不可熄灭，上帝当时对我的呼召，我渐渐越来越懂。懂的原因是我真知道自己是何等软弱的人。我讲的软弱还不是身体的软弱，就是我分分钟都想着将自己的私货夹带到我的信仰中，我分分钟都不由自主的将自己感觉舒服的套上神的祝福，我分分钟都回避自己是一个全然需要依靠神的罪人，巴不得自己好像能够好一些，不然我们就觉得没有成就感，我们都希望灵命成长，也就是说希望自己越来是越是一个好基督徒。但如果你不能每一分钟随时的回到你离了耶稣他的十字架上的赦免，离了他的血，你就不能站立，如果不能回到救恩的这个立场上来，你倒是越来越像基督徒了，也越来越好了，但你不过就是一个道德标兵，却不是一个在祭坛上被撕去皮剁成块，能喂养众人，也能够有清香抵达上帝的这样一个献祭的。因此我想上帝对我的呼召是随时的在他里面，随时的与他祷告，随时的看见自己的罪，但随时的感恩。看不见罪的那一刻是我不能感恩的一刻。好，因此我们最后的总结就是理所当然。今天回头再看才知道，保罗之所以要慈悲地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为他知道若你不将身体献上，就是你的心思意念包括你所行的整个身体，如果不将身体献上，你就不能得上帝的保守，因为上帝的保守是在祭坛上，你就不能得上帝全然的按手在你身上的赦免，你的生命就毫无意义，因为你没有清香抵达神。而且如果你不在祭坛上，你在祭坛下，你更是多受苦难，甚至你的思想意念被撒旦被这个世俗引诱，你却不知道。所以只有在祭坛上才能成圣蒙主喜悦，只有在祭坛上才能不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不效法这个世界何其难，不效法这个世界，不光是这个世界我们看为恶的不效法，这个世界引为傲的看为好的仍然是我们基督徒不该效法的。我们基督徒不是要成为这个世界的道德典范，成功标兵，让人羡慕的人，我们基督徒要成为的是这个时代不配有的人，是向天而活的人。如果你的价值观不能有这个心意更新的变化，你就一直在痛苦之中，你时而觉得这个世界不好，时而你又想成为这个世界里面让人羡慕的人，你时而相信神耶稣基督，时而你又背离十字架的道路。 所以保罗知道我们这个痛苦，因此他劝我们一了百了，直接把自己献为活祭，然后拆掉梯子下不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最好的一种生活方式。然后他说，在祭坛上你才能认识上帝，你只有跟神交通你才能认识上帝，你只有看见自己的罪。我昨天晚上也讲到，圣灵充满是什么？圣灵来是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如果你常常和圣灵在一起却不光照，却不被光照，看不见自己有罪的话，我也不知道圣灵天天在你那干点啥。他既有鼓励的一面，有安慰的一面，更让你有知罪的一面。因为只有知罪你才能体会上帝的恩典何等大，也只有知罪你才能知道这个救恩究竟是怎样将我们从粪土中提拔起来，成为神的儿女。因此也只有在祭坛上你才能明白神的心意。每次当我想到自己的罪，想到自己无时不在的这种混杂，这种诡诈，就将自己肉体情欲的需要，将自己完全是属世的那种成功，那种想让人羡慕，那种甚至好大喜功，全部贴上属灵的标签混杂在里面，还希望上帝祝福的那种丑恶的一面。每当我被神光照看见这一切的时候，我才明白我的主他知道我是这样的人，他一直呼唤，他让耶稣他独生爱子，其实也是他自己来到地上成为人的样式，死在十字架上，为的就是我这样过去此刻将来都离不开诡诈的人而死。因为他愿意看我为他的儿女，愿意让我在祭坛上被他放在祭坛上燃烧，愿意看我为无残疾的一只羔羊，一只牛犊，哪怕是一个鸽子。这叫称义，因为我们本无义。如果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有义，就是视上帝的救恩为无用。今天我们在感恩的日子分享这个话题，我盼望弟兄姊妹和我一样，能够在这段经文里感到真正的，不是轻薄的，而是真正从内心发出的感恩、喜悦、自由和释放。因为虽然我是这样的人，但是我在祭坛上，上帝按手在我头上，看我为好的。谢谢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何等感谢你，在这感恩的季节，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十字架的面前，我们的心对你说，主啊，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是，主啊，离了你我们的生命既发不出清香也毫无意义。主啊，愿你真是将我们放在你的祭坛上，并且用你的慈神爱所将我们捆在祭坛上，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在各样你给的环境中发出清香，使人看见我们就真能有一点点体会到主你的生命。亲爱的恩主，纵然我们是不配，但在这圣诞的季节，让我们知道什么才是你给我们的最美的礼物，就是那一位带着荆棘冠死在十字架上，生在马槽中，一生被这个世界所唾弃所拒绝的耶稣基督。愿我们的心能够在你面前柔软下来，来跟随你，来贴近你，来以基督的心为心。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